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曾说，一个人的各种品性之中，德行是第一位的。在竞争激烈的今天，才能固然重要，但是比才能更重要的就是为人的德行。无论任何时候，机会总会留给德行好的人。冉雍，孔门十哲之一，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高贵之人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冉雍学习德行。
诸位朋友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向孔门弟子借智慧。今天要向谁来请益呢？向孔子一位学生，叫做冉雍。孔子有3000弟子，他只公开推荐一位学生，说他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。所谓的面向南方呢，只有3个资格，第一个是天子，第三个是诸侯国的正卿，也就是或宰相。他认为冉雍学生有这样的资格。冉雍是谁呢？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啊，仲弓比孔子小19岁。那孔子曾经把他的学生啊分为第一科是文科，各位同学上榜，第一当然是颜渊了，第二位是闵子骞，第三位是冉伯牛，第四名呢才是仲弓。那么他说仲弓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，代表德行好的人，他从政做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一个社会要发展，一定要靠德行，让人与人都有共同的追求的目标，就是善，这个社会才能够永续经营。
一个社会要发展，一定要靠德行，让人与人有共同追求的目标，这个社会才能够永续经营。
说到这个仲弓这位同学啊，我们就会想到为什么没有介绍前面两位呢？颜渊我们是谈过，要向他学习快乐，因为颜渊的快乐啊，他是穷困之中能够快乐，那更不要说是在富裕之中了。所以学会颜渊的做法，这一生就可以快乐的。那么闵子骞与冉伯牛这两位列名在德行科的同学啊，我们今天也要先大概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么好的学生啊不能错过。说到闵子骞，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小时候的故事，他也是24孝里面的其中一个。闵子骞小时候母亲过世，他父亲娶了后母，又生2个弟弟。那么到冬天的时候呢，父亲叫他拉车，他拉不动，父亲的皮鞭就打下去了，打下去之后呢，衣服裂开，里面露出稻草。父亲当然非常生气了，说你怎么可以虐待前妻所生的孩子呢？自己的两个儿子穿着棉袄给闵子骞呢，里面是稻草。那么父亲就想把后母休掉，闵子骞他说千万不要这么做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丹。他说母亲在的话呢，只有我一个人会寒冷，就是穿的衣服里面是稻草。但是母亲离开的话呢，三个儿子啊，连我在内都会很孤单。所以这么样的孝顺的孩子啊，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德行啊，当然是颇有可观之处啊。所以在《论语》里面就有一句话，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，别人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都毫无意义。一般人啊说自己家人好，哎，说我的兄弟很好，别人听了都会打折扣，说你当然讲自己家人好嘛，啊，你在外面你希望别人对你们有好的印象，希望有机会让你可以发挥，当然是推荐自己家人了。但是一般人听到你说自己家人好，难免都会打折扣吧。但只有闵子骞不会，任何人都知道闵子骞很孝顺，做得非常好，所以他家人说他的好话呢，大家都接受。所以这是闵子骞有名的故事啊，百善孝为先嘛。那么闵子骞后来做官的时候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他有洁癖，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当家的不好， 这个领导不好，那你让我做官我也不做。在鲁国当时啊，政治分为四大部分，最有权力是季氏，季氏让闵子骞去做毕邑的这个县长，古时候当县长已经了不起了，但是闵子骞说我不做，你好好替我推辞吧，你还要找我的话我就逃到汶水以北，就是我要离开鲁国边境了。你看居然有人怕做官怕到要逃亡，因为他认为啊，如果季氏本身不好的话呢，你对鲁军呢、啊、也不能够巩固国家的统一嘛，这样也不好，那我帮你做官做得好反而对于鲁国、啊、不是一件好事，他的考虑是全方位的。
孔子曾说，孝哉闵子骞，人不见于己，父母昆弟之言。闵子骞在孝亲方面的德行让今天的我们依然为之感动。那么孔门弟子中德行科第三名的冉伯牛又有怎样的经历？他又曾得到过孔子怎样的评价呢？
说到另一位叫做冉伯牛的话呢，那就更可怜了。在《论语》只有一段话提到他，叫做冉伯牛生病生得很严重，有人说是什么病呢？说是麻风病啊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孔子去看他的时候呢，没有进房间，从窗户拉他的手，有人就说你看恐怕是一种传染病吧，不能接触的。孔子拉他的手之后就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失去这位同学了，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坏的病，这是命啊。所以孔子很少谈到命啊。所以听到命这个字呢，我们就要想到两方面，第一是命运，一个人生下来有什么遭遇，在什么家庭成长，遇到什么老师朋友，有时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这叫做遭遇。那这种遭遇叫做命的话无可奈何，但是人活在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命运而已，他除了命运之外还有什么？还有使命。所以我们学儒家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命这个字包括命运跟使命。使命是我自己选择的，因为人活在世界上他可以有一种主动的思考，主动的选择，抱定一个目标往前奋斗，他也确实可以做到某些改变。我即使不能改变世界，但是要改变我自己，我一个人改变呢，这世界在某个程度上也在改变。所以呢，冉伯牛生这么严重的病，孔子从跟他对话里面表达出来对命运的无奈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，你对有些事情是无奈的，你只有接受它，了解它，不要被它所限制。
人活在世界上，对于无奈的事情你可以接受它，了解它，但不要被它所限制。
冉伯牛啊，这个很可惜没有活得很久。那么闵子骞本身又有洁癖，他又不愿意跟坏人合作，到最后只剩仲弓了。所以孔子说，雍也可使南面，可以让他面向南方担任一个国家的宰相。那么仲弓这个学生他的背景啊并不好，他的父亲啊听说是非常平凡的一个人，有人说他叫做非常卑微贫贱。其实贫贱不是问题，孔子也说自己小时候家里非常卑微嘛，等于是在社会上地位很低。那么他提到仲弓的时候呢，他就说这个学生啊虽然出身卑微，他用一个比喻来说，古代的人说话喜欢用比喻，因为用比喻的话呢比较有深刻的味道，你可以不断的去反复的思考，可以去这个回味。他说耕牛，耕田的牛生了一只小牛，这个本来是没希望的啊，你继续耕田吧。他说耕牛生了一只小牛，但是呢它长了红色的毛，它的脚非常整齐，那如果我们不用它的话呢，不用它来做什么祭祀，古时候祭祀的时候都要选择最好的牛最好的猪来祭祀，即使我们不用它来祭祀，请问山川的神会舍弃它吗？比如说泰山，哎，这个神他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祭品啊。他这个说法并不是说要真的拿牛来祭祀啊，他是说像仲弓这样的人才虽然出身非常的贫贱，但是呢 他本身的德行啊表现非常好，他不出来做官那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呢？国家不应该错过这样的人才。所以孔子对于仲弓啊是非常肯定的，好汉不怕出身低，我们叫做傣族生好水，在仲弓身上呢就得到一个验证。
仲弓虽然出身贫贱，但照样可以在德行方面表现得非常好，得到孔子的肯定。
他其实口才不好，孔子对他的口才呢也了解啊，有很大的限制。于是就有人说了，说仲弓这个人啊人而不佞，他有仁德但是口才不好，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了。孔子回答的时候呢很有趣，他说你跟别人谈话口才太好的话呢，别人说什么你都能回答，到最后只能引起别人的痛恨嘛。我们很讨厌一些人说话说得很好，怎么说他都对啊，他这个正的说的对，歪的也说的对，你跟他辩论就是辩不过他。孔子其实很讨厌这种人，其实这种人恐怕也朋友不多吧。所以如果你把仲弓的缺点说他口才不好，孔子就认为口才不一定好，做人要真诚第一，你光口才好的话什么事情都要辩论，到最后没有朋友的。但是孔子接着说，他这个人口才不好没关系，但是呢我不知道他是否合乎仁德，这里就有问题了。他是德行科的同学啊，他的仁德好不好呢？孔子说我不知道。孔子在论语里面从来没有称赞过一个还在世的人说他合乎仁的要求，这代表孔子对于仁的要求很高很高。他自己说自己啊也说，若圣与仁则无其感。他说说到做到圣啊，圣代表圣人完美了，跟做到仁可以行仁，那我是不敢当的。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那么难呢？因为孔子把仁这个字当做一个动名词。什么叫动名词呢？就是人并不是一个完成的状态，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状态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辈子都在不断的行仁，你只要活着就不可能停止。因此你不可能说任何一个人，哎，他已经算行仁了，达到这个要求了，说这话好像他已经可以走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只要活着就有更高的目标去奋斗。孔子自己本人啊也是表现得很清楚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假设孔子可以活到80岁90岁，他肯定还有更高的目标。我们对于儒家这种更高的目标千万不要怀疑。孟子里面提到一句话，他说大而化之，之谓圣，接着呢圣而不可知之，之谓神。哎，圣上面还有更高啊，这说明什么？四个字，不可知之。儒家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出生的时候很平凡啊，你念什么小学什么中学什么大学，在哪里就业，在哪个部门上班，这个都别人也一样差不多嘛。你这个位置你退休了，别人就来这个上岗了。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，那到底人跟人有什么差别呢？好像差不多，但是不一定的啊。我们这边强调儒家的思想，强调修德行善去发展的话，到最后可以到达不可知之，就是你无法了解的境界，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很多人对佛教有研究，都知道佛教里面很喜欢谈到最高的境界叫做不可思议境界。所谓的不可思议啊，就是你无法去想象的。因为人在想象的时候使用概念，它的概念呢来自于生活经验，生活经验都是相对的，我看到什么我就可以说它是什么，但是我想象不到的东西呢，那就太高太高了。所以当很多人都在猜测什么叫人的时候呢，孔子从来没有同意说哪个学生合乎行人。有的时候执政的领袖啊问孔子说，子路算是合乎行人吗？孔子说我不知道。孔子他也不说你不是，他说我不知道，这是你个人的事情。因为这个最高的目标最完美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。那别人在问，那子路可以从政吗？孔子说从政什么问题呢？子路非常果决，从政没有问题，做官没有问题。啊，再问第二个同学， 那么子贡有没有达到行人的标准呢？我加一个行啊，行动的行，就代表人不是一个名词啊，是行人，它是一个动态的，要一直发展，一直努力的。那么请问子贡能不能达到行人的要求呢？哎，孔子说我不知道。别人在问他可以从政吗？子贡那么通达，从政没有问题。再问那冉求呢？冉求是有名的，在政治领域里面杰出的学生啊，那他合乎行人的要求吗？孔子说我也不知道，但他有多才多艺，所以呢从政没有问题。所以你要从事政治，那是一般人只要有专长就可以，但是达到行人的标准呢，是整个人格的转化，整个生命的完成，那就不容易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《论语》里面啊，孔子从来没有称赞任何人还活着的他合乎行人的要求。因此呢，你现在问说那仲弓呢？仲弓不错了吧，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，但是孔子也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合乎行人的要求。但是何必一定要口才好呢？儒家是强调真诚以及实事求是的，你光口才好的话，像这个宰予喜欢辩论，子贡喜欢说话，有些话说的不见得适当。所以呢，德行是一个根本，它不牵涉到任何条件，你只要是一个人就可以培养德行，从这里面就实现人性的要求，到最后表现出来的生命呢是走向圆满，并且能够过得快乐。人生就有两种考虑嘛，你过得快乐吗？生命不断的走向圆满吗？就两个问题。儒家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很清楚的答案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你如果接受儒家的思想，确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所以我们谈到仲弓的时候呢，特别强调他有关这个行人方面的要求。
一个人只要培养德行，实现人性的要求，就能使生命走向圆满，过得快乐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冉雍学习德行。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曾说，一个人的各种品性之中，德行是第一位的。在竞争激烈的今天，才能固然重要，但是比才能更重要的就是为人的德行。无论任何时候，机会总会留给德行好的人。冉雍，孔门十哲之一，一个乐于言而敏于行的高贵之人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冉雍学习德行。
那么仲弓后来做官了，孔子也大力推荐他，他当季氏的家臣，等于是主要的家臣，他就请教老师说，我应该怎么样做官呢？我现在做官呢，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？孔子跟他讲三点，这三点是每一个做官的人都要去思考的。你如果从政的话呢，就要想一想孔子告诉仲弓的话，三句话。第一个，先有私，有私代表各级官员，你要率先去做。我们常常讲说我身先士卒，或者说我以身作则，这样的话你这个整个单位啊，自然而然朝着你的方向去走了嘛。你说我光叫别人做自己不做，那做的人也不开心，常常想说我们做有苦是我们的，有功是长官的，做的人也不愿意啊。
我们向冉雍学习德行，第一条，身先士卒，以身作则。
第二个叫做赦小过，如果你的部下有小的过失，一定要赦免。当一个长官呢，最怕是对部下的过失啊念念不忘，这个部下犯了一件错，终身都没希望了，这样不好，因为人难免犯错嘛。所以你看到别人有错，就要能够给他机会改过。事实上一个人改过的话呢，他的心态呢很可贵，为什么？他懂得谦卑，他懂得体谅别人的痛苦，这样的人在政府机关服务的话呢，对老百姓啊说不定是更有服务的心愿的。说到这个赦小过，我想要一段历史故事。在古代很多人津津乐道的，孔子也很肯定的，就是管仲的故事。管仲跟鲍叔牙两个人呢、是好朋友，但因为他在齐国的政治里面呢发生了许多事情，到后来呢齐桓公上来， 他就问鲍叔牙，谁可以当宰相，你愿意做吗？因为鲍叔牙是支持他，刘琅在外的时候跟他跑的，现在回国当然是论功行赏。鲍叔牙说，我不能当宰相，如果你要称霸天下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忙，是谁呢？管仲。管仲本来是政敌啊，跟他是敌对的一方啊。那么齐桓公还是接受了鲍叔牙的建议，就让管仲当宰相。好，隔了很多年，接着这段故事呢，是从庄子里面找来的。管仲年纪大了，生病了，眼看就不行了。齐桓公就问他，他说，仲父万一不幸的话，找谁来接你的位置呢？他称管仲为仲父啊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仲就是管仲的仲嘛，加一个父代表把他当父执辈，第二个仲父代表叔叔，伯仲的仲，所以对管仲真是非常礼遇了。他就问管仲说，你万一不幸的话，找谁可以接班呢？管仲说，这个国君以为如何？这是很聪明的啊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你不要先问我的意见。齐桓公说，你看鲍叔牙怎么样？其实鲍叔牙想当宰相早就当了，何必等到这时候呢？但是齐桓公说鲍叔牙怎么样，管仲反对。鲍叔牙是推荐管仲当宰相的人，管仲现在自己当了一辈子要走了，还是反对鲍叔牙当宰相。齐桓公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问他怎么回事，管仲说，因为鲍叔牙有一个缺点，他只要记得别人的过失，终身不忘记，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啊。就是说鲍叔牙当宰相的话，他只要看到你的过失永远不忘记，看到你想到你的过失，那谁受得了？到时候呢，他做了不久一定会跟国君吵架，会跟底下的这些官员呢也处不好，因为他念念不忘，记忆力太好。所以各位知道记忆力太好也有问题啊，有的时候就要装傻好像忘记一样，给别人机会嘛。孔子也称赞过谁呢？伯夷叔齐这两位贤者。他说，伯夷叔齐不念旧恶，怨是永袭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伯夷跟叔齐啊，不会记得别人过去所犯的过错，所以别人对他们的抱怨啊越来越少。要懂得原谅别人，体谅别人，每个人犯错都有他不得已的情况，也许是他经不起诱惑了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够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。儒家的原则是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对别人呢要求尽量宽厚，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。所以他希望这个仲公可以做到什么？设小过，小的过失不要太在意。仲公确实也做到了。
我们向冉雍学习德行的第二条，设小过，别人小的过失不要太在意。
后来子贡啊描写他这位朋友，这位同学仲公，他怎么说？他用一句话，你听了就知道仲公不是没有去实践的。子贡说，仲公啊，在贫如客，很穷，跟颜渊差不多了。他虽然很穷，但是他在家里面跟客人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我就不太在乎我的家里很穷。我们到朋友家去做客，看到朋友家很有钱，你也不会羡慕，因为反正你是客人嘛。你看到朋友家很穷，你也不会太在意，反正我又不住这里。所以呢，仲公可以做到，我虽然贫穷，但是我好像是客人一样，不太放在心上。这点跟颜渊就很接近了。第二个呢，叫做使臣如芥，他吩咐他的部下做事的时候呢，好像跟他借东西一样。这非常客气啊，我们跟别人借钱的时候，那真是委婉得很啊，不知道您是否方便啊，帮我做一件什么事。他是长官啊，长官吩咐部下的时候，跟好像跟他借东西一样，借钱一样，这么客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懂得自己身先士卒，我先做，你看着就跟着做。我自己还没做到，叫你做的时候呢，我就要小心啊，注意到你的感受，注意到你是不是愿意去做。第三句话跟颜渊一样，不迁怒。我跟张三吵了架，不会去怪李四。第四句呢，不生怨，不会加深怨恨。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怨恨。假设我现在有10个很好的属下，我要提拔一个人， 我提拔一个就得罪九个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做长官有时候很不容易啊。那你怎么样呢？你不要加深怨恨。最后一句话呢，是对于过去的这个罪过呢，不要记下来，叫做不入旧罪。所以子贡对他这个同学的观察可以肯定，他确实做到了孔子对他的期许，就是所谓的先有思设小过。
在贫如客，使其臣如芥，不迁怒，不深怨，不入旧罪，短短几句话就道出了冉雍在子贡心中的形象。那么我们要向冉雍学习的第三种美德又是什么呢？
第三句话，举贤人，要推举杰出的人才。那么你既然讲到推举杰出的人才，仲弓就问他，那我怎么知道谁是杰出的人才来推举他呢？这确实是个问题啊。天下人那么多，我今天如果负责政治的话，我推举谁呢？孔子的回答非常切合实际的生活经验。孔子说，你就推举你认识的人，举而所知，你不认识的人呢，别人会放弃吗？因为做官不是你又只有你一个人做，各国都有人做官嘛。那你把自己国家里面你认识的人才推举出来，你不认识的人如果是人才的话，自然有别人推举他。但这句话有他的后遗症啊。什么后遗症？我们后代很喜欢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就跟这有关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孔子说嘛，举而所知啊，推举你认识的人呢、比如说我教书教了好几个学生，哪天我做官的话，这些学生就有福气了啊，因为他们是我认识的。那别人要来的话呢，我不认识不太放心呢、要给他别的机会，慢慢去检验，这合乎人之常情。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做官了、把自己的一些学生朋友亲朋故旧啊通通带上来，或说哎呀，这个人怎么专门任用私人，好像是私人的朋友就用他。那你不要忘记，那换了你做官怎么办呢？你做官难道都用不认识的人吗？我们也知道内举不避亲嘛，外举不避仇啊，所以你要能够非常开放的心胸，先任用你认识的好人人才，然后别人在推荐的时候呢，你再继续使用。这就是儒家的思想。这九个字可以作为所有政府官员的座右铭：先有思设小过，举贤才。举贤才特别要留意，除你认识的人才之外呢，要接纳其他人所推荐的啊，或经过高等考试表现杰出的人才，都要给他们机会。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政治是大家的事情，那你当然就要让选贤与能啊能出来替百姓服务，这才是国家上轨道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以仲弓做例子的话，就知道德行是根本，有了这个根本的话呢，你要做政治，你要做其他方面的事情，叫做顺理成章。
我们向冉雍学习德行第三条，举贤人，推举杰出的人才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冉雍学习德行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曾说，一个人的各种品性之中，德行是第一位的。在竞争激烈的今天，才能固然重要，但是比才能更重要的就是为人的德行。无论任何时候，机会总会留给德行好的人。冉雍，孔门十哲之一，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高贵之人。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冉雍学习德行。
当然仲弓也知道老师说过他口才不好没关系，但他是否合乎行人的要求呢？老师说不知道。所以仲弓这个学生德行已经很好了嘛，列名在前四名德行科的，老师居然说他是否行人不知道。所以他有一次就跟着颜渊后面就问了，你看论语的颜渊篇一开头，颜渊问仁，孔子的回答我们在谈颜渊的时候介绍过了。接着第二章呢，仲弓问仁，这个好，因为孔子他回答学生的问题啊，因材施教，一个学生越杰出，孔子的回答越精彩。所以仲弓问仁，孔子说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听了、 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计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三段话，我们很熟悉的是第二段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各位想想看，这段话这八个字，我们听过，在哪里听过呢？在介绍子贡的时候听过，因为子贡曾经请教老师说：“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我终身奉行？”老师说就是恕，他接着解释，恕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不愿意碰到什么情况，就不要把这种情况加在别人身上。比如说，我不愿意别人在背后批评我，我就不要在背后批评别人，这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那么第二次呢，就出现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把这三段话分析一下，就可以了解孔子怎么样期许这个好学生。第一句话，你出门的时候呢，就要好像接见大的宾客，比如说国家派大使来，你一出门的时候就好像要接见大使一样。你说我每天看到老百姓有什么好担心呢？我跟这些同事们一起做官的见面有什么好担心呢？不行，你既然是要治理百姓的啊，一出门就非常庄重。这个庄重啊，是你应该自我要求的。出门如见大兵，我可以讲一段胡适之先生的小故事。胡先生啊，是在早期啊是很受重视的学者，曾经在美国得到26所大学的名誉博士，他本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。很多人都会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你任何时候去胡先生家里按铃的话呢，他出来一定穿西装打领带，跟我现在装扮一样。很多人都想不可思议，在家里面为什么也穿那么整齐呢？因为别人的按铃啊，有时候没有先打电话跟你联络啊，有时候这个早上一大早跑来有事请你帮忙，有时候傍晚跑来，有时候天很暗了，半夜跑来都有。那胡先生一开门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，平常我们很少穿那么整齐的，只有上台说话的时候。他在家里面也这样子，他大概就学到这句话，出门如见大兵，一开门就要好像接见重要宾客一样。像这种就是你随时要保持高度的警觉，因为你面对百姓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本身非常庄重，让百姓感觉到呢你做官有做官的样子啊，让百姓放心，百姓跟你走他觉得这个人很稳重可靠。
孔子告诉我们行人的第一条，出门如见大兵，让人觉得稳重可靠。
第二句话，使民如承大计。什么意思呢？让百姓做事的时候要好像奉行大的祭典。古代的人呢，把这个祭祀看得非常重要，从天子祭天，诸侯祭山川，一般老百姓可以祭父母，这些啊，就是过世的祖先这些。那么你让老百姓做事就好像奉行祭典，要非常谨慎。古时候老百姓啊，有什么事呢？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打仗，那就是要服劳役了。服劳役的话呢，家里三个壮丁就要出一个，五个就出两个，他是按照人口比例啊，男生他才要服劳役，因为古时候人认为女生要照顾家里面照顾孩子。所以呢，这时候你使唤老百姓做事啊，要非常谨慎，要选择适当的季节。你如果说在春天要耕田了啊，夏天要耘田了，春耕夏耘秋收，你在这个时候让老百姓去筑长城啦 或者开沟渠啦，那这是不好，这样的话妨碍他的农业的这个运作的这个特殊的季节啊，将来就没有收成了嘛。所以往往就要选择适当的时候，在农忙结束以后啊，在秋收之后，让老百姓呢、去服劳役。那么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就要非常谨慎，好像进行大的祭祀。
孔子告诉我们行人的第二条，使民如承大计，使唤别人做事要非常谨慎，好像进行大的祭祀一样。
那么第二段话呢，我们已经谈过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一个人他要修养德行的话呢，非从这里开始不可。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不要怎么对别人，这句话可以进一步分析啊。 我跟别人是平等的，是互相对待的。我如果对别人不好，凭什么要别人对我好呢？但是天下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对他好，那你为什么不设法也对别人这么好呢？通常我们发生许多事情的时候，都会想，是不是有人故意害我，故意整我，有人这个对我不满意这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相对的我们要问自己，到底做到了多少，做得好不好。所以儒家的思想是一种自我约束开始。孔子也说过，因为自我约束而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，那是很少见的。一个人懂得自我约束的话，他说话就会给别人留余地啊，做事就会有分寸啊。这样的人在人际相处的时候呢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你能够做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注意勿这个字，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。
孔子告诉我们行人的第三条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不要怎么对别人。
所以一个人呢，我常常讲，他这一生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他选择一颗散弹，第二个他选择一颗打母弹。散弹的话呢，去打猎啊，随便一发子弹都可以打中好几只小鸟，好几只兔子，用散弹嘛，它会散开来，但是只能打中很小的猎物啊。如果是一颗打母弹，威力很强，就是一颗它可以打死一头大熊啊，一头狮子啊。就好像人生一样，你要不要集中力量呢？你要不要针对一个大的目标去奋斗呢？或者你只想得到一些小的收获，这里做一点，那里做一点，分散力气，到最后就这样过了一生，太可惜了。那如果你集中目标去对付大的这个对象的话呢，这个是外在的吗？不一定。我们学习儒家的思想就很清楚，他的目标还是在自己身上。在明朝有一位学者叫王阳明，他说过一段话，他说去山中之贼易，去心中之贼难。王阳明是很有本事的人啊，文治武功啊都了不起。你说他是哲学家，他写的书《传习录》概念的书都有了啊，里面很多个人的见解，他的创建。你说他武功，他也可以平定陈豪之乱。所以王阳明本身啊，在文武方面可以说是全才。但他讲的话有道理啊，你要把山中的贼赶走，那比较容易，你给我军队，我训练一下，好好去对付他们。但是要把心中的贼去掉就很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中的贼是你从小慢慢养成的嘛，对付自己一向是最难的，因为自己已经养成某种生活习惯，某种这个思考的这个模式，很难改了。你要改的话，等于是要重新开始，把自己当敌人来对付啊。所以很多人谈到自我的时候，就有一种矛盾的情感，一方面要把自己当敌人对付自己，对付别人之前先对付自己，叫做像曾子一样的吾日三省吾身。曾子说的很对哦，每天好几次自我反省，有没有不忠，有没有不信，有没有不习。不忠就是没有忠于职守，忠于长官，不信就是没有守信用，没有讲道义，不习就是我自己教学生的有没有自己先做到呢。
德行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更多的时候儒家把修德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在个人德行提高的过程中，使得全社会趋向完美。
我们只能问说，一个人如果说做好人的话，可以做到快乐，内心充实，那他何必去做坏人呢？所以我们这个坏人，所谓的坏人当然需要再深入去解释了啊。常常都会觉得很同情体谅他，但也希望他能改过迁善。所以你把这个行人看作动态的话呢，就代表人一定要继续努力，像这个孔子口中的这些所谓的行人的要求能做到的还有谁呢？伯夷叔齐，还有最后是管仲。而管仲情况比较特殊，因为他的行人是表现在效果上，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造福天下人，而他只是齐国的宰相，等于是他做的好事效果扩延到整个国家。这就给我们一种启发，你要个人修德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候，但是你今天如果在一个位置上，你就要把它做得完美，让你的职位产生的效果远远超过这个位置所规定的范围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每一个人呢、都做超越他的职位所要求的 善的行为，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？因为别人恐怕做的少一点，很多人可以帮他弥补，甚至在合作扩充出去，慢慢的整个社会就越来越完美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仲弓的言行啊，就知道说孔子对于学生，他绝不是说分了四科之后呢，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分四科之后呢，彼此不相通，不是的。在上面这一科叫德行科，他的言语不一定很好，但是从政的话可以做得不错，所以他只说仲弓这个学生可以让他面向南方来治理百姓。荀子他就对仲弓的评价特别高，荀子说过一段话，他说圣人能够得势的是舜跟禹，圣人不能得势的就是很失意的是孔子跟仲弓，就是荀子把仲弓跟孔子并列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荀子认为仲弓可以做到，可惜我们今天材料太少，我相信荀子一定看到很多材料，知道仲弓的各种杰出表现，所以我们对于仲弓这位德行科的高材生呢，也顺便介绍了闵子骞、冉伯牛他们属于同一组的德行科的学生，而仲弓本人在政治上那只是他德行的一种表现而已，我们最主要从他可以学到怎么样修德，这是我们今天对仲弓的介绍。
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冉雍学习德行。
哦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尼采说过呀，就是人是悬在兽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啊，我想您讲的这个良心是不是就是衡量这个超人和兽的一个标准？
如果讲尼采的话呢，他说的话是超人是大地的意义，那么人是悬在空中的绳索啊，人是悬在中间的绳索，就是人本身是一个过程，你这边是兽，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，你不能后退哦，你必须过去，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怎么样走过去呢，要发展两方面，身跟心的潜能。所以尼采举超人做谁，拿谁做例子呢，两个人，他说是歌德加上拿破仑，歌德是文啊，拿破仑是武啊，那这两个人加起来天下去哪里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尼采自己想做超人最后也发疯了，受不了了，所以尼采是一个哲学家，有他的看法，他把这个超人当作现在的人，他认为不理想啊，因为你根据演化论，你应该再去跨过人的范围到达超人。你说他做超人的关键是不是良心呢？尼采其实不太谈我们这边所谓的良心，他对于善恶的道德意识的分辨他是非常排斥的，他认为不应该有主人道德跟奴隶道德这样的区分，他认为道德是我自己要我自己怎么做，而他的做法表现出来是生命的一种强健的精神，所以尼采的思想是另外一整套系统，他是一个很精彩的这个哲学家，经过100年之后还能够让人类从他受益的哲学家不多，尼采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